你知道决定电影票房的关键是什么吗？为什么高收视率的影集未必会拍下一季？还有 AI 真的会取代编剧吗？大家好，我是冯博翰，我主持的 Podcast 节目《影视幕后同学会》每周五更新，用经济学解读全球娱乐产业，有数据，有故事，连接到大家耳熟能详的明星和作品。除了是从商业角度切入，我也邀请业界来宾分享他们的第一手观察。从泰勒斯经济学到文化币使用行为，我们以影视为核心，谈论产业的大小事。感兴趣的听众朋友，请搜寻影视幕后同学会，我们空中相见咯。
大家好，我是阿松，
我是拉丁，
我们是
两个戏剧顾问。
又谢谢大家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回来。
哇，这部作品人气很高呢。
对，我一开始其实有看到的新闻，就是说很多人就彻夜排队，或者说电影院的那个盛况，好像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好像都有蛮大的盛况的。
对，而且影评界其实也真的是各方各地的影评都有在评这一部。
没错，
看来大家都有嗅到这一部应该是一部就是讨论度很高的作品这样子。
嗯，而且我其实是一开始我以为就是单纯的就是国片而已，但后来才知道他是台日合作，而且导演跟编剧还是日本人。
是，
对，所以让我有点更期待的，带着那个更期待的心情去看这部作品。而且我也觉得我们好像也是稍微要蹭一下这一波热度，
蹭一下热度。不过我这边可以跟大家讲，我的体验是还不错。
嗯，
但我不能再讲更多，因为这部作品呢，爆雷跟不爆雷是真的有差的
哦，差超大。
对，所以我们这边就不多说一些有的没有的内容，我们差不多直接进入到我们两层的提醒，这样我们才会解锁，这样才可以尽情的畅谈我们想要聊的。
没错，没错。
OK， 那两层的提醒呢，就是我们的节目主观以下有雷，请大家斟酌听赏。
而且再次提醒，只要我们听完我们的简介，基本上你就回不去了。
是的，
所以如果要就是赶快去看这部电影，这边就赶快先去看了。
不错。然后呢，这边可能要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毕竟许光汉的粉丝很多。今天呢，我们有褒有贬，所以大家可能要抱着就是准备好的心态来听，这样子。
对，我们会稍微挑战一下啦。
没错。那在那之前呢，我们可能要来稍微分享一下有赞助我们的听众。
没错哦。
那这次赞助我们的人呢，叫做 Way， 就是已经赞助过我们好几次的听众了，感谢你，
感谢。
他这一次留言的内容呢是。EP 阿松英文求学史，有个朋友呢最近留学英国，因为学业压力导致忧郁症复发，把阿松这集推荐给他，希望有帮助。
哇，我觉得可能可以等一下阿松来回应一下。我自己的回应是，我觉得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在英国念书，念戏剧顾问啊或等等的，我觉得压力或者是戏剧治疗压力也都很大，所以可以想象那个在国外求学然后又一个人的状态这样。那这一集我觉得好像还是给阿松回应一下好了。
没有，我当时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其实也真的是蛮孤单的，像我说那个城市其实已经是很成熟很成熟的那种都市文化，
嗯，
所以人跟人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一点点，加上学业压力真的蛮大的。
嗯
我那时候大概是一两个月，我记得我那时候是两个月要赶一个论文。
哇，
不过我的主修老师就是一直到一个月前他才看到我在写的方向，然后他才跟我说你要大改，所以我最后只剩一个月写。我那时候也是哇，这爆炸的压力大到一个不行，我还在想说要不要直接延后一年再毕业，可是我就想说不行，拼一次，一个月内把它赶出来，反正我大概方向都有了。
懂。
所以在这边跟那位朋友们说一声加油加油，
真的希望你能撑过去。
OK， 好，那差不多应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节目啦。先问拉丁好了，在我们真的进入这个节目之前，你有哭吗？
我眼泪刚好在眼眶打转，正要哭的时候，因为我隔壁的就是大叔实在哭得太夸张了，所以我就有一种就是反差，我想说我好像就是要冷静，就大家应该知道，因为整个电影院就只有我们两个，所以大家应该知道说就是那种情感关系里面，如果一个人就是很坚强，另外一个人就可以比较软弱，如果一个人软弱，另外一个人坚强，所以我在那个电影院是扮演坚强的角色。
你跟那个大叔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这革命情节是不是？
没有，我跟你讲，整个电影院只有我们两个人，然后我们又做左右两边。 我跟你讲，只能这样了。
等一下，你去电影院的时候，不会问一下说那个厅有多少人吗？
哦，因为我都很早买票
哦，
我都提早很多买票，然后我都会故意买走道还是什么，因为我觉得那大叔可能也没有料到，他也买走道后面。
因为我进去电影院，我都会问说那区人多吗？人多的话，帮我排远一点点、啊，我就是怕这种状况发生这样子。
但我觉得我们两个有一种，我有一种我好像有安慰到他的感觉。但我觉得我是有感动的啦。那阿松会这么问，我就要来问你、嗯，
我是有哭的
啊，
我在电影院是。痛哭流涕，他们那么严重，是真的，就是看到那个反转的时候，我是有被感动到，然后哭的
啊，可以理解啦。其实我觉得是蛮有机会哭的，只是我觉得刚好在那个状况，我必须要扮演一个坚强的角色。但我觉得这部作品，如果大家听到这里，如果你到现在你都还在听的话，嗯、就是你还没有看过的话，我建议可以去看，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能造成一些情绪波动。虽然我们可能在戏剧结构上有我们自己的不满，但我们原则上是推荐的，
是推荐的。而且我觉得有一阵子没有看到这个题材了，
嗯，
然后也有一阵子没有看到这样的故事了，所以我觉得似乎是可以再进电影院去重温一个很早期、很早期的一个戏剧类型，这样子。
对，我是有真的在看的时候，我有一种新鲜感，可是那个新鲜感是来自于某种怀旧，所以我有一种在看的时候真的很怀念，而且是真的会看到，例如说我可能年轻的时候看的一些，我年轻，我现在有多老？年轻的时候看的，例如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啊，或者是什么男朋友、女朋友啊，那一些作品的一些影子。嗯、对，我有找回一些那一种，就是刚像前面讲的那种浪漫。
这也有可能只是单纯我们在太久没有进电影院看一些爱情题材的作品。我们上一次看爱情题材的作品在电影院里面，我现在努力追溯了，应该就是早餐
哦。对了，如果可怜的东西不算爱情题材的话，
它不能算吧？
对，好像这样的作品，就是这样风格的作品，真的要追溯到就是那些年，
是那些不对吧？应该是哇，我吃了那个男孩一整年的早餐。
哦，我以为是
都有年，
那些年我们一起吃的早餐。
不是不是，对对 对, 对，就真的有一阵子了，所以这一次进去体验那种感觉，忽然有一种啊，这就是青春爱情的故事啊。
我觉得用青春来描述这部电影是真的蛮精准的一个形容。
好了，那我们差不多就直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节目啦，请拉丁这边做个简介吧。
没问题。那青春18×2通往有你的旅程是在2024年上映由台日合作的爱情电影，故事改编自台湾网路游记《青春18×2日本慢车流浪记》。故事讲述呢，在就是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空档去打工的男主角 Jimmy 因缘际会遇见了来台湾旅游然后弄丢钱包的女主角阿米，两人在同一间 KTV 打工，因为 Jimmy 喜欢日本动漫跟电玩，所以会一点日语，两个人就开始产生了交集，进而产生好感。不过有一天阿米突然表示自己要回日本了，两个人的感情也就无疾而终。多年之后，居民被自己创立的电玩公司开除，因而心血来潮展开一段旅程，也开始决定去面对那一段被尘封18年的情感。
嗯，
后面有点简单的带过了，所以如果听到这边，大家还是继续听下去，然后还没看过作品的，还是来得及，最后机会
还是来得及去电影院品尝这部作品。
没错。
OK， 那这边事不宜迟，我就来问拉丁了。这部作品从戏剧结构的角度来看，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地方是值得跟我们听众分享的呢？
好啊，我觉得整体来说，我真的很惊讶，这竟然是一部2024年上映的电影啊。
嗯，
当中露骨的台词、老梗的戏剧元素、刻画薄弱的甘草配角，真的让我有种进入时空隧道的感觉。
嗯，
虽然怀念，但也有种有点不合时宜的那个尴尬感。不过让我更惊讶的其实是，看完这部作品，我其实没有想象中的不喜欢
哦。
相反的，我可以感受到这部作品带给我的情感波动，也就是我们节目中很强调的那个娱乐。
是
这种矛盾的感受，其实让我在走出电影院之后真的想超多的啦。在到底要批评呢，我还是要夸赞的这个问题跟选择上，我真的是伤透脑筋。
嗯，
最后我认为这部作品在结构的表现上其实还是有可以夸赞的地方，那本着本节目诚实的原则，我决定要把它好好的点出来。
嗯，
那就是当中操作的爱情结构。
哦，爱情结构。
对，很久没有聊了齁。我把这个结构称之为邂逅型的爱情结构。
哎呦，等一下，这是新名词吗？
对 对, 對，新名词蹦出来了。对，在解释什么是邂逅型的爱情结构前，我想要先问看过作品的听众一个问题齁。这部作品的结尾是不是很狗血？
蛮狗血的，不过我还算喜欢。
对，没有错，其实这部作品使用了一个老梗到不行的狗血爱情元素，几乎是跟我们之前聊的那个日剧初恋使用的那一个差一点点而已。嗯，对，就是绝症。不得不说，这个元素其实蛮不好使用的。很多人可能看上他就是那个自我牺牲的那个面向，为了另外一半的未来的幸福，所以我牺牲自己，然后得了绝症不说等等的，所以可能觉得非常悲壮。不过随着他的大量出现，大家其实也开始对于其中一方片面决定的那种武断感产生一些反思，
或者那种
甚至
那种绝症的绝对性好像完全没有办法抗衡，你只能去适应或者去认清他的这个单一化，会有一点点觉得俗烂俗套很好猜剧情会怎么发展那种感觉。
对，或甚至是爱情里面其中一方有点那个自以为是的决定也会让人产生反感。嗯，但这里我其实不是要针对绝症这个元素的选择去做价值讨论啦，我们也不是那样的节目嘛，是这部作品即便使用这样的狗血爱情元素，其实还是成功让我对男女主角的爱情旅程产生情感波动的娱乐。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他到底施了什么巫术？其实答案我刚刚就已经透露了，正是邂逅型的这个爱情结构。
邂逅型爱情结构，
对，所谓邂逅型的爱情结构，其实指的是两个不太熟悉彼此的主角在因缘际会下相遇，这样的缘分让两个不熟悉彼此或者说完全不相识的人单向或双向的产生好奇，而好感与喜欢也就奠基在这一份好奇上慢慢萌芽了。相比于之前阿松在2521介绍过的伙伴型的爱情，把关键字其实会放在各自的目标与陪伴这两件事情上，
是
邂逅型爱情的关键字反而是相遇跟好奇。因为意外而相遇，因为意外相遇而产生好奇，因为好奇而产生好感，两人慢慢靠近。例子的话，我就举一个我本人最喜欢的新海诚的作品，是私心喜欢，所以不喜勿沾。因为我知道这部作品很两极，就是《炎夜之庭》这一部作品。
《炎夜之庭》我没看过，不好意思，
你没看过没关系 ，Netflix 好像也下了。因为太喜欢了，所以我不爆太多雷。男主角孝雄是在一次翘课躲雨的时候，偶然遇见了比自己年长的女主角。那正常上班上课的时间，一位应该要上课的学生，跟另外一个在年龄上应该有工作也要工作的女性在这时候相遇了，所以对彼此产生好奇，你怎么会在这里？好感也随着这些好奇慢慢的滋长。这个例子清楚凸显邂逅型的爱情结构的优点，那就是透过偶遇让不相识的或是不会有交集的两个人产生交集，而观众会随着主角的视角对另一方感到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好奇，然后随着好奇解开的过程也慢慢跟主角一同产生好感，并产生更多的好奇。
听起来有蛮多作品也是长这个样子的。
对，节目的老听众应该听着听着就有点熟悉了，怎么好像有点像悬疑结构啊？没有错哈，邂逅型因为在操作观众的好奇，所以跟悬疑结构其实蛮相像的。本不会有交集的两个人到底为什么相遇？对方究竟有哪些特质或是秘密？最后揭开那个邂逅的真相。不过因为是爱情旅程，所以重点其实不会放在或者说不会停在知晓真相这件事而已，
是
而是两人后续如何处理这段感情。回到这部作品，我们就可以来解答刚刚的问题。这部作品是怎么做到使用狗血的爱情元素还是成功让我们产生情感波动的娱乐呢？那就是扣紧邂逅型爱情旅程的特点，而不是单纯当成一个悬疑结构来处理就好了。男女主角 Jimmy 跟阿米呢，因为高中暑假打工跟出国旅行弄丢钱包，所以两个人在台南的 KTV 邂逅了。因为男主角 Jimmy 会说一点点日语，因而与阿米有更多的互动，也对他产生更多好奇，两人好感滋生，反而产生更多的好奇。例如说阿米在日本的生活到底长怎么样，甚至是在剧情里面提到了他有没有男朋友，以及什么时候他会回日本，到底为什么会来台湾旅游。最终随着18年后的 Jimmy 来到阿米家，我们才知道阿米其实身患绝症早已过世。绝症的确是老套的答案没有错，但如果作为悬疑结构的真相，可能很多人就真的不会买单。不过创作者操作的是邂逅型的爱情旅程，因此真相并不是终点，而是 Jimmy 如何处理这段感情才是。所以我们看到 Jimmy 终于面对埋藏心里的伤，正视自己这些年的封闭其实都与阿米的逝去有关，而通过这些旅程， Jimmy 也更知道该如何往前走，告别并结束这一段 有点唏嘘、有点无缘的爱情旅程。
是
真相在邂逅型结构里面并不是终点，也不是最重要的。因此纵使有些人跟我一样看到绝症剧情的时候内心真的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但只要角色有继续在爱情的主线上完整自己的爱情旅程，我们还是有办法得到相对应的娱乐。不过这边我其实已经把我的主题要讲完了，但我还是想要稍微再嘴一下。既然都知道真相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作者最后还是要用阿米的视角带我们再看一次这个故事，就是使用一个双视角的结构。
是，
而且其实没有新增观众不知道的新资讯啊。嗯，我们在后面阿米的视角里面看到的其实前面都已经发生过了。
是，
这个双视角结构我真的觉得有一点没有必要。嗯，不过看在就是它的篇幅其实只占整部电影的不到六分之一，
好像可以接受。
我好像也就想说好啦，你让我就是看到它的感受这样再渲染一下，那我也就在这里短短的嘴一下他就好了。不然其实我是有点觉得有点多此一举的感觉。
我们之前聊双视角的时候其实有聊到就是为什么要用电影珍贵的篇幅用另外一个角色的视角给我们看，嗯，通常是要带给我们观众完全不一样的冲击。
没错，
我并没有觉得 Amy 的视角的天真并没有带给我冲击，嗯，我只是没有那么惊讶而已。
对
对，就是我并不知道说哦，原来他很早就有好感，或者那个好感其实已经累积到他愿意放弃他原本去旅行的梦想，
嗯，
然后就是回
日本治疗，
对，回日本治疗。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有一点点帮助，不过我本身这个电影的前三分之二，好了，嗯，我们一直用一些数字去比的，六分之一、三分之二。前面三分之二我是完全不知道他有这个疾病的，
嗯，
所以到我真的消化完他这个疾病的状况之后再去消化他另外一个视角所带给我的冲击，我觉得那个冲击本身没有到很有效，嗯，或者说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再去体验他带给我的冲击到底是什么，他就自然而然的进入到尾声结束，那故事就结束了这样。
对，而且他的篇幅好像也刻意的被缩到很小，
是，
所以我在想他是不是也是一个有点调味料或加分的感觉，但是他的篇幅你要说真的完全很小又不到，
因为双视
到二十分钟。
对啊，我自己觉得双视角也不能操作太长了。
对对
对，真的像那种消失的情人节这种就是真的直接占了电影的一半的篇幅，我觉得那是很特例的状况。
对对，
大部分都是做一个反转作用这样子，
嗯嗯嗯，
然后那个反转作用我觉得在得知他有绝症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效果了。
嗯，
对，然后从 女方的角度再看一次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本身并没有觉得完全叠加上去，
嗯嗯，
没有让我觉得更心碎吗或心酸。
懂，
对，
懂，
我觉得蛮微妙的。
对
对，
我觉得因为在聊这种结构尤其是所谓的双视角或者是这种反转的结构的时候，我们很难拿其他作品类比啦，因为就会完全爆雷另外一部作品，嗯，对，不然我会很想要提之前也是有一部韩国翻拍台湾的作品也是操作绝症，嗯，也是操作双视角的。
是是是是，
对，
是是是，
就是我稍微讲，但就是跟悲伤有关的那部作品。
对对对对
对，大家知道就知道。但我说，我觉得他在操作上，他就真的有让我耳目一新，因为他有颠覆一些原本我们真的不知道的事情。
是，
对。但现在好像有一种篇幅不太，就是增加了那个新的资讯量没有到太多，或者说没有真的到颠覆我们的感觉。嗯，
我觉得会让我觉得没有那么有效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因此透过这个视角的感觉，好像感觉到了另外一个故事。
嗯，
或者说这个故事的本质就变了。
嗯，是，对，是是是。
其实在他揭露他有绝症的时候，我大概就猜到所有的一切，
嗯，
这样子，
嗯嗯，对，
然后再呈现那个好像是有一点点再补充而已。
对
对
对，我懂，他没有真的颠覆感了，但我还是要拉回来称赞。我其实阿松以前问过我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到底是喜欢怎么样的爱情故事？在今天这一集，我可以很大胆的说，我觉得我整理
这个吗？
我就喜欢邂逅型的故事，因为我觉得他其实有一种勾，就是吸引我，跟让我跟男主角或女主角，或者是哪一个主角一同爱上对方的感觉，
有点像爱情的意外的感觉。
对，然后那个意外，而且因为我会对对方产生很多好奇，然后我是观众的角度，我好像代入感会很强烈，嗯，因为我也在重新认识那个对方，因为对方有太多的，例如说我很喜欢那种故事，就是那种日本动漫很常出现，就是我原本没有交集的男主角可能是个废柴，然后女主角在班上也跟他离很远，但有一天两个人突然相遇了，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女主角会来找他，
嗯，
对，然后也知道女主角很多的那个新的线索，然后我好像很喜欢，然后我觉得这部作品也有
好青春哦，好青春对爱情的看法哦，这样，
因为本人没有很青春，所以特别缺乏什么就会想看什么这样，但我在看这部作品的时候，我的确有因为这样真的对那个女生有很多的好感或好奇。对，
你有到好感到好奇这么高的程度是不是？
我觉得我还蛮带入的、欸、我在看这部作品的时候、哦、我还有去查就是很多这个女演员的一些资料。
这么夸张？
不知道她是谁，我好奇，没有我好奇而已、啊、我没有变粉丝。 对, 對, 對, 對，而且也是针对角色啦。嗯，
我觉得女演员演得很好啊，其实我觉得男女主角演得都很好、嗯、我很喜欢许光汉的表演，我也很喜欢清源果耶的表演，这两个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表现的真的都蛮到位的。
我真的看完真的有一种重温那种我以前看青春爱情电影的那种感觉。
有啦，我有觉得那个有那个味道。
对，那我觉得我这边讲这个爱情结构差不多也介绍一个心得，就是邂逅型的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结构。这样我觉得我这边差不多可以来问阿松了。
哎呦，来请请。
对，因为这部作品如果大家有看过的话，会发觉我刚其实都只是在讲他们过去在 KTV 谈恋爱那个主线、嗯、但这部故事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有点有趣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很像公路电影的一个结构。对，他叫青春十八乘二，其实是因为许光汉这个角色有十八年前跟十八年后这两条线。
是是是是。
那完全没有提到另外一条线，我不知道阿松以戏剧顾问的角度会不会来聊聊这条线，还是整部作品整体来说对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真的很久没有进电影院去看爱情题材的作品了、嗯、撇开台日合作的这个卖点不谈呢，能在电影院里面品味各类的题材作品呢、啊，偶尔史诗，偶尔冒险，偶尔亲情，偶尔能回味一点那种青春充满遗憾的爱情啊，或许才是我时常愿意走进那个小小暗暗的空间的理由，你知道吗？青春十八乘二，通往有你的旅程呢，有满足我这样的期待。虽然故事就是我们刚刚有讲的有点老套，不过呢，它还是有它的温度在。剧情来转折的时候呢，我仍然是潸然泪下，感觉我的某种情绪在那短短的两小时里面获得了解放。嗯，就这样呢，我带着略为满足的心情离开了电影院。为什么会说略为满足呢？那当然是因为这部电影还是有我想要指教的地方啦。
OK，
其实在这边呢，还是想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其实不是那么难搞的观众，要满足我们呢，其实比想象中简单很多。
是的，
不过呢，我们节目呢是以戏剧顾问这个职业命名的，而这个职业的性质呢，确实是从严在看待作品的，因此无论喜欢与否，满足与否，只要有任何我们想要觉得还可以点出来的点的地方呢，我们就会勇敢的点出来。
没错，这也是我们会说诚实的原因。
没错，无论你是宫崎爷爷还是沙丘啊，无论你是史诗大作还是简单的小品，作为戏剧顾问呢，都需要严谨的评价作品。
是的，
那聊回《青春十八乘二：通往有你的旅程》这部作品。这里面呢，确实有一个让我觉得无法忽略的点。那个点呢，虽然不大，必须说真的没有到那么严重。嗯，但呢，我还是觉得有一点影响到了我的观影体验，那就是旅程的起点。
哦，旅程的起点。
是的，在绝大部分的作品里面，角色都会踏上自己的旅程，而旅程呢，往往是为了一个目的而开始的。因此，旅程的起点又可以被理解为追逐目标的起点。哦，要理解旅程怎么开始的，就要知道主角到底想要什么。嗯，而这个角色目标诠释的明确啊，不只是可以让我们知道角色的旅程是怎么开始的，它对于我们理解角色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后举个例子，如果我们知道说角色的目标是要前往泰国，而这个时候呢，所有泰国的航班都因为某种理由而被取消了，那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角色在他的旅程上面遇到了困难，对吧？但如果情境是前往日本的航班全部都取消了，那么我们即使认为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不过这个对于想要前往泰国的主角来说，感觉就不是一个什么不得了的困难了嘛，对吧？甚至可以说是毫不相关的。而有关系的困难呢，即使就是戏剧性的来源，戏剧是否有张力，是否精彩，就是要看这些困难安排的是否巧妙，是否有助于我们去更理解角色一点点。以上呢，其实都是我们节目里面常提到的一个概念了。不过有一个类型的戏剧是我们甚少提到的，那就是没有目标的旅程。没错，我们上面所说的都是惯例，并不是铁律。
是
有人踏上旅程的原因呢，其实就是为了旅行而已，对吧？也可能是为了放松 哦，或许呢也可能是为了想要添增一点生活的色彩，
嗯，
甚至更为简化一点点，可能就是角色开启旅程的理由就是他不小心中了一张机票，对吧，他想把它使用掉这样子。
懂。
这种旅程呢因为没有特定的目标，所以促使角色前进的其实并不是来自于追逐目标的动力，而是对于旅行本身的探索。戏剧的看点呢也不尽然就是放在角色如何克服万难前往目标这件事情上面，而是他在这趟旅行之中呢遇到了什么样的人，经历了什么样精彩的事情，收获了什么样的价值，还有获得了什么样的改变。
嗯，
这乍听之下呢其实与有目标的旅程没有太大的不同嘛。
对啊，
因为有目标的旅程真正好看的仍然是那沿途中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主角最终的目的地。
嗯嗯嗯。
而老实说呢，我确实觉得这两者的差异并没有想象中的大。
嗯，
不过呢它在一个点上其实是蛮不一样的。
哦，
那就是在整体戏剧的节奏上面。
嗯，
没有目标的旅程呢因为没有主角积极想要追求的那个事物，所以呢整体的节奏相比于有目标的旅程上面会缓慢许多。
嗯，
而因为少了这个积极性，所以各个阶段的体验与领悟本身就要很有特质，才能确保观众不会感到无聊。
啊，
虽然这样讲解起来呢感觉差别还是不大。
对。
但实际的体现上面呢很可能就是公路电影与不可能的任务这种差别， right？
哇哦，
其实是可以造成相当大的差异性的。好了，聊了这么多呢差不多可以聊回青春十八乘二了。
嗯，
想问大家，你们觉得这部作品是有目标的旅程还是没有目标的旅程呢？
哦，是说许光汉一开始十八年后的那个吗？
对对对对，
去日本。
嘿，他去日本这个，他是有目标的旅程还是没有目标的旅程？
一开始没有，后来好像有吗？
其实很难定义，对不对？
对，
没错。就像我前面所提到的，因为将这个故事摊开来看呢，你会觉得他其实是有目标的旅程，对吧？嗯，男主角 Jimmy 其实是为了去探望已故暗恋对象的家乡，并且去为自己曾经逝去过的遗憾还有青春上画一个句点，让自己新的旅程新的人生篇章可以开启，所以他才前往日本的。
没错。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这部电影在开头的时候却将 Jimmy 的旅程包装成没有目标的旅程，对吧？因为呢他在整部电影的前半段一直说着他旅行就是为了旅行而已，不过呢他却有一个小小的期待，那就是能在日本这片土地上面偶遇他高中时暗恋的对象阿米。
嗯，
所以整体上来说我们是不知道他去那边究竟是不是冲着阿米去的，他就是说他就是去旅行而已。
没错。
这个起点呢不是一个肯定句，其实对我的影响是蛮大的。
哦，
在电影前三分之二的时候呢，我一直误认为这部电影是某种公路电影，right？ 就是一部关于旅行的作品，同时去回味某种逝去的青春爱情这样子。
是，
而也是因为这样的预设呢，我便开始认真去检视主角旅程中遇到的每一个人的故事，并检视这样的人与我们的主角相遇可以带来什么样的感觉，会造成主角怎么样的影响，对于他这趟旅程的体悟造成了什么样的就是
波动啊等等。
Yes。
嗯，
不过对我来说呢，在看到第三个人祭子的时候，我实在看不出主角与这些人相遇的看点到底在哪里。不仅他所有的领悟都有一点点的直白，而且因为电影要同时诠释高中时期的故事，所以每一段的相遇呢都短到让人感觉没有什么重量可言。
同意。
让我看到一度觉得哎，有一点乏味还有无聊。
嗯，
有一种感觉不是一个很成功的公路电影的感觉。
是。
然而呢当我看到电影的尾巴的时候，看到反转的时候呢，我才意识到原来是我误会了。哎，这其实是一趟有目标的旅行。欸，因为主角是带着无法与阿米相遇的心情踏上这趟旅程的。
嗯，
因为他很早以前便知道阿米已经过世了。看到这里呢，我才明白为什么这趟旅程会如此的漫长，因为主角有着本能不想与过往告别的心情。
嗯，
越靠近阿米家乡的时候，他就有一种越大的抵抗。原来这整趟旅程就是他对于告别过往的抵抗。
嗯，
原来那前面让我觉得有一点点无聊的那些戏都是主角某一种 抵抗的表现，是一趟充满着满满戏剧张力的旅程哈
啊！
然而呢，因为我对于这趟旅程错误的预设嘛，因为我预设了主角与 Amy 的相遇机会本来就非常非常非常的低，
嗯，
18年后突然先去人家的家乡，就希望能巧遇对方，巧遇自己的初恋情人，这件事情本来就感觉机会不大，对吧？嗯、所以我一直觉得他就是单纯真的去旅行而已，所以呢，我就将全部的关注点放到他的旅行中所碰到的那些人上面，以至于呢，我没有办法感受到这趟旅行本身所代表的意义还有张力。假设我们假设一下 ，Jimmy 在开头的时候便表明了，他这趟旅程呢，就是为了去见自己的暗恋对象阿米，所以才开启的。
嗯，
我势必会好奇说 ，Jimmy 为什么一开始会往着反方向前进？为何呢？他对于前往阿米的家乡如此的不疾不徐，
是
从容不迫？难不成他们两个人之前是不欢而散吗？因为目标是明确的嘛，我们这样会对于阿米的存在感是很期待的。
嗯，
因为阿米的存在感强烈，我们才会把焦点放在他们两个人会以什么样的方式重逢，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再次的相遇，并且为我们揭露他们当时为什么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的原因。
是，
目前感觉得出来啦，就是其实这部作品呢，想要将这一切当作某一种反转的点，留下了一个很幽微的悬念。
嗯，
不过我个人觉得，如果不隐瞒这件事情，我们反而会对这趟旅程的漫长感到有一点好奇。
嗯，
也会对于主角对于抵抗去面对阿米的死亡这件事情的揭露会更有具体的感受。
是，
因为我们才会理解说为什么前面他拖那么久才抵达这个地方嘛。
嗯，
虽然我不认为现在这样的表现无法让我感受到这件事情，不过我同时也在思考，我也在幻想着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里面，如果我是预设 Jimmy 是抱着去找阿米的期待开启这趟旅程的，或者说他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要去做这件事情向我们表明的话，我是否会对于这个作品前三分之二的漫长有着不太一样的感觉。
嗯，
不过此刻的我只能用幻想来想这个各种的可能性。
是，
至于答案是什么呢？我想我是永远不会知道的。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旅程啦。我觉得我同意阿松说，我也喜欢你提的概念，是因为我的确有这种感觉，就是前面他真的有一种误导我们成为，就是他是一个公路电影的感觉。
对，他就是去那边期待一个奇迹会发生。
对，可是他其实是另外一种很有趣的旅程概念，叫做就是矛盾。
嗯，
就是我们其实很喜欢看角色矛盾，就是一个一直说自己很有钱的一直说自己其实很吝啬的人，然后可是他却大方的把钱发给路边的人。我们很喜欢看这种角色，或者我们很喜欢看一个角色说，就是我好想要复仇，我好想要复仇，可是他就会一直在用讲的，或者说每次到关键时刻他却不下刀或不下手。
嗯，
对，我们很喜欢看这种角色。那这个故事也一样，就是如果一开始应该说我们到最后都知道通往有你的旅程就是这个意思嘛，你连剧名都直接告诉我们了。然后他可是他其实他三个遇到的途中的人其实都是有脉络的，因为如果是像阿松刚刚讲的公路旅程的话，他可能那个脉络会更少。
嗯，
可是他其实是很有脉络的，一开始很明确告诉我们他在往反方向走。
是，
第一个遇到了张孝全嘛。
对，张孝全大哥。
对，哇，看到的时候真的吓坏了，一开始还用一个背面让我们没有办法看出来是谁。但他一开始就很明确表明说，第一个人表明说他是反方向。
嗯，
第二个人表明说，我其实想要看这个旅程，因为我跟一个人约好，我很想要看这个雪国的样子。
嗯哼
哼，然后第三个就是直接很明确去完成他们当初的那个天灯，他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想要去那个天灯，而且执念很强烈。
嗯，
所以那个执念从一开始的反方向，到中间想要看景色，到后面很明确，而且甚至是有点该怎么说，强人所难的，
对，
要人家带
开车去看天灯，
对，一个很任性的要求，到最终于像阿松刚刚讲去面对，它其实是一个有线条的旅程，
它是一个成长旅程，
对，
换个角度来说，它其实就是一种接受的旅程。
嗯，
对，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应该有碰过这种事情，就是大家生命中可能有类似都碰过这种事情，就是你人生发生了很大的一件事情，然后你唯一做的事情呢，就是把自己忙到死，
嗯，
疯狂的去把自己的行程排满啊，做很多的事情，为的就是可能去抵抗面对这件事情已经发生的事实，无论是这部作品所提到的某一种永远无法回头的亲人的离去，或者挚爱之人的离去，
是，
或者另外一种可能一段关系的结束，一段非常非常 大的事情，
可能深刻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对, 对，我们应该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的经验。
是，
没有的话，我不期待你哪一天必须做到这件事情。这样子
是啦，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沉痛的回忆。
通常都是非常大的事情，我们才可能会用忙碌来让自己感到麻痹，或者
对，或者用大家就是比较熟悉、比较快一点的话讲，就是逃避。
嗯，
对对对，可耻但有用。但是因为真的啊，因为会比较轻松，就像这个故事里面，他宁愿把自己麻痹起来在工作上啊，或者说就是许光汉的角色在里面开始变得很不近人情，或者是开始变得很严苛，其实都在麻痹他自己的某种情感。
所以他决定踏上这一趟旅程，在整个戏剧结构的概念来看，他就是准备要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旅程。
嗯嗯嗯，
这件事情其实对观众来说，先揭露并不是一件坏事，
是
因为你还是可以隐瞒究竟发生在阿米的身上到底是什么事情。
对，是你也不用先揭露说他其实已经过世了。
对，你可以说哦，我就是要去见这个我很久以前想要谈恋爱但没有谈到的一段爱情的初恋情人的家乡
人这样。嗯，
对，我就是要去见他。
对，
然后你就是去到日本，不过呢一开始往反方向去，然后一开始在过程中摸鱼到一个爆炸。
嗯，
不知道为什么你一直不愿意
往真正的目标前进这样。
对，就是
过程中可能有人问你，甚至都可以有角色去问他。
是是是是，哎，欸，那你什么时候过去啊？说可能在几天吧，马上就过去了。我们或许就会对于那个长是有意识的，就
是
因为你一开始目标很明确嘛，你跟我说，嗯，阿米就是你的目标，不过明明可以直奔那里，你却不疾不徐的在这附近游荡。
嗯嗯嗯嗯，
可能是曾经发生过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情，可能是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可能会产生各种猜测。
是的，
不过我们会理解说那些障碍、那些困难、那些不愿意往前走，某一部分都不是真正的困难造成，而是他心里的某种障碍。
对，我觉得他会凸显心理的困难跟障碍这一件事情。
是是 是，
因为他是一个有，像刚刚阿松一开始讲的，他是一个有目标的旅程，就是目标最终是去见阿米。
嗯，
那我们就会把困难连结到，可是目前其实在这部作品的误导下，我们会忽略那一些困难。
对，我
但那些困难我们会觉得应该是我们要意识到，就是许光汉明明没有办法，就是明明你就是要去见他，啊，你就走反方向，你到底想怎样。
没错，因为一开始就被定义成他就是一个就是没有目的的旅行，他只是 期望在这过程中能遇到阿米。
嗯嗯嗯，
那我就不确定说他到底是期待还是不期待。
对，
你说他不期待吗？就是他真的真的就是每一趟旅程遇到的所有人想到的都是跟阿米有关的事情。你说他期待吗？他又不急不徐的就是真的在做他的旅行。我一瞬间有一种不知道说这个作品的焦点到底是放在哪里，他究竟见阿米到底是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感觉是不重要的。
对，
又感觉有点重要，
可是到后面就发现超重要。
对，后来看到结果的时候说很重要啊。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直接跟我说你只是真的想要去见他？
对，
但是这个见有一个很大的隐瞒在背后。嗯，就是我们没有发现的隐瞒。
是 是
这样，我会对于阿米的存在感一直都很强烈。
嗯，
我会一直期待着你们会怎么相遇，而最后发现说你们是真的没有办法相遇的时候，我就会理解前面这一段旅程的慢到底是在慢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个主角在这个过程之中无限的无限的在回味阿米。
对，
因为他越来越接近他了嘛，他越来越接近他这十八年来一直在逃避的那个终点了。
是，
因为他很早就接收到这个资讯了。嗯，他这过程中一直没有到日本来见他，为他上香啊，或什么之类的。嗯，就是他不愿意去接受这件事情。
是是是，
这是一个十八年的抵抗。
嗯，
在这里当然会慢呢。啊。至少说，如果我知道有这个背景的话，当然会慢啊。那一开始他的慢会让我意识到，因为我会感觉得到你一开始就跟我说你的目标在那里。
嗯嗯。
不过你刻意的不去。
对。
而那个障碍并不是由任何外在说建立起来的。一般来说，我们知道说哦，目标在那里，理论上来说，他就会举步难行，然后那种飞机延误啊，什么炸裂啊，对不对？然后天外飞来横祸，让你没办法去见他。
啊，那个大雪刚好把车站封闭了。
对对对，可能会有这种感觉这样子，但是他都不是外力的影响，他都是自己没有想要那么急着去见他。
嗯，
这整趟旅程就会让我们感觉到他是一个心理的障碍，
是，
然后就会好奇说那个心理障碍可能是什么？感觉得出来你是非常想念他，感觉你是恨不得就要直接去见他。
对，
但你又为何如此缓慢呢？
嗯，
你又为何 不直接搭火车直接到那个终点去，你要从一个这么远的起点一路的慢慢的往着那个家乡前进。
对，而且我觉得那个障碍我们会特别点出来，是因为那个障碍如果在观众的心里建立完成的时候，它所造成的张力会是大的。就像刚刚阿松讲的，就是后面有揭露，那如果前面到底我们会一直有困惑，如果我们有很明确的方向性，就是你明明要去的目标是那，可是你又不去，然后那个心理障碍是什么，然后慢慢累积到最后揭露结果然后释放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张力的情感会是大的。可是目前会有一种我真的不太确定你要去哪里，因为尤其一开始的台词又这么的像你刚刚说的误导，就是说哦，旅程就是这样啊，不知道终点是哪里才好玩。然后想说哦，所以是公路电影。
对，我真的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说哦，是公路电影。
阿松那时候直接看到一半密我，我不敢回他。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觉得可是他碰到的人真的没有很有趣啊。然后我就问拉丁说这是公路电影吗？因为他已经看完了。
对，
然后他就没有回我，我就想说好，可能他在忙吧，我就继续看下去。
没有，我不知道怎么回你。我想说回你会不会爆雷
你？
你
如果跟我说不会的话，我可能就会被爆雷到。所以我就说是公路电影嘛，然后我就把它当公路电影看。我就想说，好吧，那就是蛮失败的，因为每一个碰到的人都蛮无聊的。
嗯，
就是我没有感觉到那个张力是什么，或者那个东西是什么。
而且通常公路电影，因为他们本身没有目标，那个人发生的有趣感，我可以给观众一个概念是，通常会开启他一个新的旅程。
对对，我一直期待这件事情的发生。
对对对对，
我一直以为说中途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让他必须缓下来，然后做什么事情。
例如说他可能跟张孝全去逛公园，就不会是真的逛公园。
对，
逛公园那一半可能会被狗咬断腿。我怎么乱讲了，但大家应该懂我意思。如果你有看过公路电影的话，
是是是是是，
對對對，
就是旅行是他本身想要做的事情。
嗯，
或者就是要达到一个目的地，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本身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插曲。
是是 是, 是，
但目前不是这种感觉，目前感觉就是旅行碰到人，旅行碰到人，旅行碰到人。
对，
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插曲，
而且聊的话题就还是跟阿米有关，
而且甚至有时候会有点太露骨的直接聊旅行的意义
啊。对对对，
我想说这个台词也太直白了。你的领悟都是直接讲出来的那样子。
对，他说是什么绕远路，就跟我认为在做的一样。哦、oh.
对，所以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想说啊，所以为什么要这样拍，然后直到那个揭露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说啊，是有目标的，而且是有明确目标的。
是，
那这个要讲出来。其实我不是说现在的人绝对猜不到，就是说我现在猜不到的这个结果。我相信很多人有感觉到这个悠悠的过程。如果一些慧根比我好很多的，很快应该就可以 pick 到一些线索。
对，其实，在后面放天灯那边，差不多就要猜到了。
应该很多人在某一些时刻就猜到了。可是我因为错误的期待，一直把它当成公路电影看。我想，哦，他就放天灯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是我就专注看青少年那个时期的故事就好，
爱情故事就好。
我不知道在看这个外面的公路电影到底在演什么，这样
是是是。
后来才发现说紧密相关的，原来这个戏剧结构扣得这么好。
嗯，
但是因为他一开始的暗示不足，让我一开始就抱着一个很错误的期待在看，或者是说他中间的节奏让我直接把它定义成某一类的电影在看，
是是，
以至于我真的好像少了一个很大的乐趣。虽然我最后明明是哭得很开心的，我的意思说就哭着
很畅快，这样
哭着很畅快，我就觉得那前面是不是如果能让我有这种期待，我就会产生很大的好奇心
啊，
所以我才会提出这个观点。我并不知道说我如果先知道我会不会一样的感觉，还是觉得中间很无聊，还是我会忽然间对于这些漫长都感觉得到东西。
懂，我觉得这个我其实有答案，就是为什么创作者要这么做。但我就要回，要来说出我的猜测的时候，我就要来聊我们第三个主题。
来，
也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分开来有两个线嘛，我是称赞那个过去的爱情线，那阿松其实也是喜欢，但也提出了他的指教，针对现在线这件事情。但在一部电影里面要放两条线，身为戏剧顾问，我们就要问他为什么？
是是是 是, 是，
对，不然你就呈现一个就好了。他明明就可以很顺序，像那个那些年我们追的女孩一样，这直接是一个线性的爱情故事，两条并成。我不知道对阿松来说有没有什么效果？那我可以先回答，就是我其实可以看出来为什么他一开始要给那个原因，因为他其实在做某种程度的共鸣，也就是阿米的旅程其实在一开始是没有目标的，虽然他在逃离他的疾病，
是，
而他其实一开始是没有目标的，可是在这个故事的过程中，他找到了 Jimmy 这个目标。所以他最终他的旅程有目标了，就是回到日本，然后把他治疗好，虽然失败了，
没有成功治疗成功，
对，没有治疗成功。但另外一边 Jimmy 的旅程好像也有点像这样，就是一开始他也是漫无目标的，
是，
而最终他才发现，回过头来才发现他的目标一直都是阿米。
嗯，
对，所以有一个相似的迷路感，
好，不愧是戏剧顾问，居然给我用结构共鸣结构这个说法来说服我这样子。
但我其实没有要真的说服你，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也有他奇怪的地方。
欸、
原因就在于，如果用这个结构来看，就是现代那一条的旅程的话，他又有点太有目标了。
什么意思？
就是我觉得如果他真的要这样走，他就真的要把就是许光汉应该说 Jimmy 现代的这条旅程真的走得很像迷路一般，就跟阿米过去的旅程一样、
哦、
完全是没有目标，可是最终他不知道为什么，或者说这个旅程冥冥中最终抵达还是要他面对阿米的那件事。
哦，好有寓意哦。你这样讲起来又是另外一个跟我想象不一样的故事，就是他是真的把他当成没有目标的旅行。
对，
不过因缘际会的巧合底下，他最终还是抵达了那个，
对，那个阿米的故乡。可是我在看的时候，我的确有一种说，哦，那个迷路感跟现代就是阿米，我其实一直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要来台湾，那个迷路感很相近。而看到结尾的时候，我不满足的点反而是这个，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在那个在你的故事里面那个优点，反而在我的这个解释里面变缺点，也就是我觉得三段遇到的人，张孝全就是刘大哥，然后还有后面遇到的日本人信次跟继子，对，这三个的旅程的线条反而又太明确。我刚刚说第一个是反方向拒绝，然后第二个是靠近，然后第三个是偏执。我觉得那个旅程的线条又太过明显，所以他又让我觉得诶，你好像不是迷路，你其实蛮知道路怎么走
了。
对，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两条线，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一直好奇为什么两条线要并成。对，因为我其实蛮喜欢，我刚刚就有讲，我蛮喜欢过去的故事的。
我蛮喜欢过去的故事，我觉得并成有它的道理在。应该说看完整部作品当然会有这样的感觉。不过现在确实好像他在某一个点上没有真的打到我，会让我觉得18年后的36岁这一年似乎有一点点跟18岁这一年有一点点没共鸣到。就是要嘛你要告诉我说你就是要去，
对，
然后迷路，
对，
或者说就是故意迷路，故意让自己迷路，不然就是你真的没有要去，然后迷路的过程中慢慢的想起说还是去好了的这个过程，好像才会真的跟18年的那个故事有一点点的呼应。
我同意， 我觉得这样结构上也会更漂亮啊。就是如果真的像阿松刚刚讲，我们要吹毛求疵，追求某种顾问对于结构的那个的话，我的确觉得可能这两条路要明确走哪一条，它的结构上才会更工整。
对，因为我现在确实在看的过程中，我是有一种错，因为错误的期待，所以我会觉得前面的很漫长，而且漫长到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会这么漫长。
对，
我中途一直在看时间，至少在前面的时候我一直在看时间。
我跟你一样。
我想说等一下，所以真的是没有目的的旅行吗？跟你中间发生的事情真的没有那么有趣耶。
对，而且他后面刘大哥还一直在传讯息给他的时候，我也都在思考说到底为什么。
对啊，就到底为什么
手机讯息。
我要看18岁的故事，我觉得那个比较青春一点点。
对，
我不想要看36岁的故事这样。
对，可是我是直到什么时候我才有那个真的联想，是结尾的时候我看出他好像有要呈现说36岁的许光汉，应该36，对，36岁的 Jimmy，他其实回忆起说他其实一直在抗拒这件事，然后他其实一直把自己埋首于工作，其实都在逃避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才觉得哦，好像比较诠释这个角色某种迷路了，他中间这18年好像都在迷路。
是
所以我就有刚的困惑，我就觉得说好像你卡在中间，
你没有迷路啊，你还蛮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对，
可你为什么要一开始要说谎？你为什么要说你就是要去迷路的？
对，
你明明就很想去。
而且那个一开始说是迷路，观众也会说可能是口是心非啊，可是你在一开始那样讲就真的会误导我们。
对，口是心非，我最好一开始看得出来是口是心非。我又不认识他。
对啊，
他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他今天说他是要去创业，我也会相信。说他要去开个面馆，我也会相信。
我也会相信。
对啊，在那个基础底下，我又不认识他，我只能尽量相信他说的话嘛。
同意，同意。
所以，哎，我觉得是一开始我真的抱着太大的错误的期待在看。所以呢，我对于前面的那段漫长是没有办法直接跟目标做连接，因为本质上他是没有目标的。
是是，
就是我不会去思考说，哎，他为什么那么慢去？我就会觉得，哦，他本来就会这么慢去，他本来就是完全不知道有没有机会遇到对方，他就是来日本玩的，只是在玩的过程中跟很多人相遇了，然后想起一些回忆，
是
这样。但是怎么跟大家相遇的故事没有那么有趣呢？我印象中有些公路电影拍得很好啊，为什么要这样拍？后来才发现我被骗了。 因为他是口是心非。
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如果大家有好奇说就是这一种公路电影怎么运作，我自己人生中特别喜欢的一部是中国拍的人在囧途
啊，
对，第一集我真的觉得很喜欢。那大家可以看到说里面发生的事情有多有趣，
是
就他的旅途真的很单纯，就是他们要回到家乡，就这么简单。对，可是遇到的每一个人事物都好有趣，都辐射出一些创作者想要呈现的世界。
就旅行本身是有趣的，
这件事情。对对对，但是这部作品里面，我觉得就像阿松讲的，我觉得如果结构上，它其实是有机会避免这个误导的，所以我们才把它点出来啦。你要说这个没有这个误导，我们真的就看不懂。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其实看到一半我们也都猜到了啦。我旁边的那个大叔，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戏剧背景，但他大概看到一半就开始哭了，我觉得他也猜到了，
一半就开始哭了。
他看到一个多小时，一个多。多小时看电影那边，
哎、欸，会不会是知道原著故事？
哦，有可能，
因为他是改编故事嘛。
但有可能他就是一个戏剧大师，就是那么早就猜到。
好，
因为看电影
那我们真的是弱了啊，我们还没有达到大师的等级，没有办法那么快就看出来。
那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还是看得出来啦，只是我们点出来，我们真的还是针对结构的那个，我们挑剔程度，我觉得还是要讲。
好啦，其实老实说，就是现在回想起来，我或许有看到一些痕迹，不过因为我做的预期不一样，所以我没有特别把它直接填补进可能跟这个脉络有关的。
是是是 是，
对，可能是这样子，就很难说是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还是说真的是整体戏剧结构上做个调整之后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效果或感觉。但我觉得，我个人觉得那个反转我个人是喜欢的。
对，
我只是在我当时在想的时候，是这个反转怎么样还才能更有力道，或怎么样才能让我对于这件事情有一个微妙的期待。
同意，同意。
因为他一开始说他真的是去旅行的时候，我是完全不期待他会跟阿米相遇。
嗯，
我甚至不太理解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懂，
就是为什么会说要去，然后还要期待跟人家相遇，他见到对方要讲什么，多尴尬。
对啊，
是
因为原本的想象，就像你说的，真的有太多可能。你怎么可能？就例如说，我现在之前有一个大学同学，我知道他现在在台南，然后我就突然去台南说我遇到他，连去一个城市我可能都遇不到他了，更何况是去一个国家。
就假设你是在你的前女友在台南，然后你今天就说哦我要去台南玩，然后就是如果有碰到他就碰到他，我会稍微期待一下这件事情的发生。可是你就会想说，可是你碰到他之后你要说什么
啊？
尤其是36岁这个年纪，大部分来说应该已经成家立业了，
是是，
所以就会想说这不会小尴尬吗？你还特地去了那个城市玩，
嗯，
你会期待什么样的邂逅或怎么样？我会产生很多的疑问。
懂。
但是如果我知道说他一开始就说他要去见他，
嗯，
那我就不会这样猜，我就不会觉得他感觉就是要去告别过往啊，或者就是
我反而就会去猜他到底要干嘛。
对对，他去那边到底要干嘛？
嗯嗯 嗯，
就是不是说我只是抱着某种会遇到他的期待，而是说我是抱着就是见到他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期待去。
是是是。
那我就当然就会对于这中间的长有一个很大的好奇。
嗯，
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当继子在问他说：“所以你们是怎么分手的？”然后他才说：“哦。”我们其实连开始都没有开始的时候，我才会更好奇，就是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已经在意阿米的存在感了嘛，我知道说他这一次去这一趟旅行的最终点，那个大目标其实是跟阿米的相遇，那我就说哦，连开始都没有开始，那为什么要此刻花这么大的篇幅在你人生创业，就是被赶离你自己的公司之后，选择的是去见一个连开始都没有开始的情人的家乡，去跟也不是情人啊，就是暗恋对象的家乡，
对，
然后去跟一个根本没有开始的恋情，恋情根本没有开始的人
去做相遇，
去做相遇，这究竟是要满足什么样的遗憾，去填补什么样的东西？都过程一定是发生什么曲折离奇的事情，
是的，是的，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想要嘛，跟想望，可是最后才发现说，哎，他们好像也没有真的没有开始，没有开始的理由好像也看不出来是什么。然后忽然辗转之下，忽然间就告诉我反转出来，原来阿米生病了
啊！
那个对，忽然间没有连起来，
好像那个铺陈的线条，我们在想象中可以更顺畅了。
我觉得更顺畅会更好一 点。
对，只是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的脑海中。
对，像我现在也很难说，那是因为我现在看了这个版本，我在想其他的可能的版本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是 是，
我个人也很难说，搞不好他换成那个版本，我会有其他的意见。
当然。
对，但是此刻的我会想象那个版本可能会让我对于阿米的存在感有更多的好奇跟猜测，甚至会一直意识到说他的存在，以及男主角 Jimmy 一直刻意的 加速他的旅程这件事情，会对我对于过往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也产生了很大的好奇，
没错。
然后结尾这么平淡的时候，就是当我发现说，哎，他们没有开始的理由这么平淡，也不是什么戏剧张力很大的事情，我当然就会回来好奇说，啊，那阿米在日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男主角花了18年的时间都没有来探望他
啊？
然后最后揭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共鸣起来，对我来说，我的想象是会更完整，
那个情绪释放可能会更
大，对对对对，
更完整，
我可能会哭得更撕心裂肺一点。
懂，
但是也有可能有一个状况是，搞不好他这样排的时候，我就猜出来了。
嗯，也有可能，
对。可能他那个犹豫让我猜得出来是什么的时候，我就猜出来了。
对，
真的很难说，你懂我的意思吗？
真的很难讲啦。但我们点出来只是他目前的确让我们在观看上有这样的误导。那你说他的改法真的就是把那个东西改掉，就是一开始他加了一个那个东西就会好了吗？就是加了说男主角说我要去找阿米就会好吗？
不知道。
Know, 对对。
不过我这边我想要问拉丁这个问题，因为我确实对于这件事情一直都有我的疑惑跟困惑。
是。
就是戏剧结构是一个，我们用戏剧结构在聊的时候，通常是有一些结构是很古老的，
嗯，
就是复仇的结构会长怎么样，爱情的结构会怎么样，其实它是一个不断在重复发生的事情，
嗯，
这个就拉出来，我们先不要论这部作品，在创作戏剧作品的时候，在写作的时候，究竟应不应该预期观众好不好猜这件事情？
哦，
我有点好奇，
我自己的话，我自己的话，就以我自己来说，我会放在很后端。
哦，你会放在很后端，你不会优先考量到哦，这个东西可能大家已经看过类似的作品了，他们可能很容易猜到后面会怎么发展。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自己在卡的通常是台词、
哦、
要不要讲到那么入骨，或者说这边要不要多讲一句话或少讲一句话、
嗯、哼哼，
所以我通常会第一个版本出来的时候问别人，对、
哦、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创作者自己沉在那里面，我讲很难听的，就是你怎么样都会觉得很好猜，或是你怎么样都会觉得很难猜。你懂我说，两种创作者我们也都遇过啊，对啊，对啊、
哦，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灾问呢、欸，就大灾问、嗯。因为究竟好猜是一件好事还是不好的事情？
懂？
因为好猜就代表说观众对于你在进行的这个脉络是有一个熟悉感的，
嗯，
代表说就是这个东西的逻辑性是很好牵扯过去的。
对，
所以理论上来说，如果是好猜的话，只是没有惊喜、欸，不代表它没有逻辑，或者它会让我产生错误的期待。不过不好猜的话，它很可能就会彻底的误导、
嗯、
或者说彻底的就是不知道它的故事长成什么样，或会对它产生完全错误的印象。
是，
那这两者哪一个是比较大的损失？
哦，
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难题。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而且我们就可以把它留给就是未来，
就好猜可能会无聊，不过它可能保险。
嗯，
那因为你终究可以去想象这个新生代里面终究有人还没有对于这个老套有熟悉感，
对，
你可以去猜说终究有人就是以前没有看过爱情剧，这是他人生第一部爱情剧，
嗯，
来看这部作品，所以老套似乎只会对于这个结构很熟悉的人没有效果，
嗯，
不过如果你对这个结构很熟悉了，没有很熟悉或没有接触过他，老套似乎不是一个坏的选择。
是，
可是反过来说，若对于那一票本来就对爱情题材有兴趣的观众来说，提供一个完全猜不出来的方向或者命题，似乎对于这一群观众来说会是更好的体验。本来他们就是主要的消费者跟受众，
嗯，
理论上来说，提供他们这个才是比较合理的，因为他们是已存在的群众。
如果是我自己，然后如果今天是真的有别人说资方就是有委托创作者或者什么，然后告诉我说要创作一个东西，我自己好像会是两个角度，就第一个是我觉得他如果可以往很难猜操作、嗯、那就可以往那里，因为会提供很多惊喜、嗯、我觉得很多韩国的作品真的让我很惊艳，尤其是电影，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像寄生上流的反转也好，或者是那个比悲伤还要悲伤的故事的反转也好，我觉得都是我会惊喜的，我会没有猜到的。
是，
但如果今天他给我的题材是好猜的，我其实会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其实就跟我刚刚讲邂逅型很像、
嗯、
就是我会把这个结构走完整，让你就算你猜到你还是有情感体验、
哦、
对，因为其实看到一半我就想说，
好了，
我那时候就已经翻白眼说不会是绝症吧他不会已经死了吧、
哦、
但是后面看到许光汉在处理那一些，还有包括他回顾他的人生的那一些走的麻痹或者是逃避的时候，我还是很感动，我还是觉得好难过、嗯、我还是觉得就是尤其是最后你就是之前跟我提到的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最后一幕，然后他突然在那个阳台上露台上，然后又看到那个女主角、
嗯、
其实那几句话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是我的确觉得哦，他好像真的告别了，我陪他走完一整段旅程，所以我情感还是很丰沛，我不会说就是绝症好老套，然后整部电影就很烂，
这就是我的难关，因为我觉得我本来就不相信老套是不能 work 的，就是看你怎么处理而已。所以我一直都不觉得走老套的这个路线，或走人家已经做过的路线，你没办法玩出自己的心意。
是，
可是我又可以理解你要去尝试做新的挑战这件事情，想要带给新的惊喜，去实验新的东西的这件事情。今天的结果就是对我来说，我被误导了嘛，而且真的彻底的误导了，所以我才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比较不好的，或者不要说不好了，就是对我来说是负面影响的。
懂，就是有一个实验的风险啦。
对
对，
但是我又必须鼓励说，这样的实验或许有它的意义存在。
嗯，
或许这个过于保险的路线不是这部电影最好的路。
我同意，
我觉得可能在当戏剧顾问的时候，困难就在这，终究还是要最终要回归到创作者说，我想知道你在想什么。
对，或者说，
对对对，嗯，
或者说你要不要 take a risk， 就是你要不要，
对，或者说你当时做这个 risk 的选择，你的想法到底是怎么样？
嗯，
你是对于这个老套本身就没有感觉，你觉得先让我们感觉到这件事情是无聊的，你自己也不想要这样写，所以你想要写别的东西呢？还是你只是担心这个东西的市场或者说观众太好猜，你对他没有安全感，
啊，
或者说就是你会害怕别人看破你原本想要买的一些反转，
是是是是。
我觉得如果是后者，我当然就说那你就去吧。应该说如果你是前者的话，我当然就说你就去，
嗯，
去做实验，因为这个东西你不感兴趣，你没有想要这样创作，
对，
那就不要玩了，就是，嗯，就应该说就不要往这个方向去，
就
去做，
你就去冒险，
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是，
但如果你只是担心这个东西，我刚刚讲的嘛，就是
太老套，
太老套，或者说你担心这个东西不会再产生什么大的效应，我反而会说，其实好好工作它，你有机会玩出你自己的心意。
对，我就觉得，因为所以我称赞这部作品的点是，我觉得即便是走绝症的老路，你最后的旅程你还是走得很完整，你还是让我很感动啊，
我还是哭了。
对啊，对啊，所以
而且我真的是，嗯，我必须再夸赞一次，我非常喜欢两位演员的表现，男女主角的表现，
真的。
而且许光汉真的不是开玩笑，我这已经是第三次看他完整的作品吧，《想见你》，然后那个哦不对，还有《阳光普照》，
《
想见你》《阳光普照》，然后那个《鬼家人》。
嗯嗯嗯，
加上这部四部，目前四部
啊，
我应该可以很保险的说，我确实吃他的表演。
嗯，
他的表演有很多的细节是我可以读到他想要做什么，然后我觉得是有效的。
哦，
对，就跟邱泽给我的感觉很像，我觉得他很多的表演拍对我来说是很对通的。
我其实还蛮喜欢的，虽然我没有办法就是讲太多表演的细节，可是这两位演员我看的时候我都很喜欢，而且我就很沉浸在里面。
真的，我记得是许光汉那一场。就是知道说女主角要离开了，
嗯，
然后就要赶着一周以后就要回去还是怎么样，
是
他就冲进来，然后就说所以是为什么，
嗯，
所以是发生什么事，
嗯，
然后呢他就用着日语，其他人没有听那么懂嘛，老板听得懂，但其他人没有听那么懂，他就说所以是因为你那边的男朋友嘛或怎么样，
嗯，
然后呢女主角就说对啊，是我那边的男朋友就是要回去这样，
嗯，
然后我记得许光汉的表情从一个很严肃很紧张然后不知该怎么反应这件事情，忽然有了零点几秒的放松，就是好像喘了一口气，好像他需要这个答案，
嗯，
就是他需要接受这个答案，他才会让他才会甘愿让这个女生离开，
嗯，
然后女生好像也读出来，所以女生也就给他这个答案，然后
哇，
那个表演的就对我来说就 work， 你知道，在那个当下我在看到的时候，我就想说，其他段先不要聊，就是说我不知道说其他段对其他的观众来说到底精不精彩，光这一段来说，对我来说就是很精彩。
嗯，
它不是一个多么难的场景，
是
就是进来严肃的问这件事情，不过他仍然做到了很细微的转化，
嗯，
而且那细微的转化是超小，就是只有镜头会捕捉得到的小。
是，
如果今天放在舞台上，当然不会建议他这样演。但他就是适合镜头，在那一瞬间的那个紧张，他整个肌肉紧绷到他整个肌肉放松，然后就离开，
嗯，
的那个过程，我真的觉得很好看。当然，
哇，
嗯，你说
没有？我说听你这样讲，我就觉得哦，原来看表演看到这么细。我觉得我是看舞台的表演的时候才有办法看到那么细，镜头我目前还没有办法。
可是就是会有那种很多的拍子在这里面，有很多的拍子，对我来说，许光汉做得很好，让我觉得有效。
嗯，
必须说，当然也有很多的拍，我没有到完全的买单。
是，
不过这个是其次的问题，本来就不可能。
对啊，
很难啦，我觉得那个东西也当然含导演的剪辑，含就是说其他演员跟他互动的方式，
影响的因素很多啦。
是
啊，是啊。
然后女主角更不用讲，我觉得女主角也是超厉害
啊，
清源果耶，
对，
我在想我有没有看过他其他的作品，还是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他的作品。
我们之前 有可能看到，但后来没有去看的，就是那个《消失的情人节》的日本版，他有演，只是我们没有看。
哦，那我理解，我理解，应该说我不是理解，我只是难怪我觉得在哪个海报看过他这样子。
嗯，对。
OK OK， 哦，这部很好看诶，
这部真的很好看。
对，他演，我的意思说他演的很好看。
对，所以我有点想要把《消失的情人节》
欸，但听说《消失的情人节》日本版没有台湾版好看，
因为
他
有
考虑一下
蛮大幅度的改编的，
啊。我知道他男女改变改掉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但这个改编他应该还好吧？
我不知道，不知道，而且又是工藤官九郎的作品，我最近对他又爱又恨，又喜欢又害怕的，所以不知道。对对对，
所以这部。我是说清源果耶，嗯，这一部的表现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一直感觉得出来，我觉得唯一让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我有一点没有感觉到他是真的喜欢对方
啊，
这是我觉得他藏得很好，嗯，但有点太好了
哦，
现在需要露出来一点点，
嗯嗯嗯嗯，
才能让我对，但我觉得表面那一层的就是36岁那个旅程也有时候影响到
是
底层在这个，因为他是要做反转嘛，所以他刻意不去诠释很多女生的观点，也有一点影响到，
嗯。
我觉得藏得太好这件事情让我有点小遗憾。
嗯，
我会期待看到他怎么去做那个对于对方有好感但不能接受的那个挣扎，
那个细节，
对，那个小小的细节的挣扎。不过整体来上，他对于跟许光汉的互动的那个自然啊，以及开心啊这些，我觉得都表现得超好，
嗯。
我真心有感觉到他是一个从日本来，对于。对于不是韩国，对于台湾充满着好奇的一个日本人，
是是是，
然后对于当地的文化非常自然而然的可以融入的那个亲民感，
嗯，
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光汉会对，就应该说 Jimmy 会对这样的女生感到有兴趣或者感到喜欢。
是，我其实喜欢的也是这个，嗯，我觉得这他表现的亲切感也好，然后你刚刚说的那一个有一点。有点暧昧，不太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喜欢这件事情。反而在我觉得我刚最前面讲那个邂逅型的结构里面，让我一直对这个主角产生很大的好奇。
嗯，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好奇其实蛮帮助我进入这个故事，
是。
然后也像就是也可以理解，就是男主角 Jimmy 为什么会喜欢上他。我觉得真的表现的还不错了，
表现很好。我是觉得这对。演的超好，
对，我觉得这部作品是真的。如果大家听到这里，你再去看，一定会有影响，因为我觉得它是反转结构。
是，
但如果要看他们的表演，我觉得你这次去看，听完我们讲，可能就可以看到一些表演的细节，还是蛮推荐你去支持一下的。
Yes， 好，那我们差不多要来问那个问题啦。
嗯，
如果这部作品需要戏剧顾问的话，你觉得他需要几个戏剧顾问呢？
老实讲，会给零个啦。对，虽然我有在挣扎，原因是因为我其实前面提到了几个问题，还是我觉得这部作品的一些小瑕疵，只是都不到大问题。例如说，我觉得他对白有点太露骨啊，或者是他的一些甘草角色真的有点太没有发挥他应有的功能，我不太确定他到底要来搞笑，还是真的就是发挥就是单纯功能型角色又有点太功能了。但是我觉得整体完整度有到一定以上，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其实我就继续顾问让他及格，那这部作品对我来说目前是及格的。对，但你说要不要请？可以，对，还是有东西可以修。嗯，但如果问我说需不需要，没有必要啦。好，林哥，
我本来是要给林哥，但你刚刚提到了就是台词，然后台词了之后呢，我忽然间觉得他似乎需要一个来好好修一下那个台词。我觉得他台词有一些太露骨了，
我
就那种旅行的意义直接讲在前面的那
种。我就直接跟你说，一开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二十年前电影是那个屈中恒演的父亲，然后叫许光汉坐下，倒了一杯茶，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我真的有一种
这句话还不止出现一次，来到后面那个什么，就是去刘老板那里，
对对对，去刘老板
也有说，哎，你外面也挂了一个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我想说，到底要说几次？而且我觉得最夸张的是，我在快要哭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他反转出来嘛，看到女生躺在病床上，
嗯，
然后呢，他就说什么，他在那个妈妈就走进来，然后就是带去光看他的房间嘛，
是，
然后呢，他妈妈就说，哦，就是他一直在医院的时候，他都一直有说，我忘了他说什么，反正他一直有说他在台湾有一个小他四岁的男朋友，
嗯，
或者应该说小他四岁，然后在等着他回去的男人，
对对对，男朋友，对对对，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大哭，我就说：“哦，天哪！就是大四岁、小四岁，这个前面已经出现过了，
是
好难过，好好好有重，就对，那个台词有重。
嗯”
然后妈妈就拿一本书过来，
嗯，
然后说：“这是他 有点像写给你的情书，然后想说 What the fuck， 为什么要直接讲出来？他说他写给你的情书这种话，你要直接写出来。我已经感受到了刚刚那个什么，在台湾有一个小我四岁的男朋友在等我，我已经感觉到了，就说这是他留给你的不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说这是留给你的情书还是怎么样，
还要共鸣嘛，那个情书
跟那个电影我知道 It doesn't work It doesn't work， 想到就生气。我那时候真的是我记得很清楚，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已经在流泪了，我已经在哭了，然后他那个一讲说这是留给你的情书，我说 What the fuck， 我是直接脱口而出，为什么要讲出来？
我觉得有太多了，尤其是我那时候跟阿松讲说，一开始看的时候真的抱很低的期待，是因为一开始真的有太多这一种台词出现。我就想说什么意思，包含就是有一个，就是我说那个扁平的配角一样，就有一个角色一直在旁边拍照，然后说你不要再拍了，然后后面他就真的是来制造那个拍照的笑点而已。那他创公司的时候，那个角色就是在他骂别人的时候也一样在旁边拍。我想说这到底是哪一个年代铺成一个喜剧角色的方式啊，
哦太好笑了、哦、
但就像你说的就是、
好
啦好啦，
就
是台词的话可以给一个
没有啦，结构上来说我也觉得我有点好奇当时做这个选择的原因是什么，就我刚刚提出来的为什么不揭露
啊？
对，因为我觉得不揭露其实对我的影响很大，
懂，
虽然我不知道说揭露之后会对我产生什么不一样的影响，但至少这个影响绝对会消失，就是他目前不揭露的影响绝对会消失，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点上我也会觉得有一个戏剧顾问的建议在这个过程中去认识一下，搞不好会有更好的第三个解方，有可能是其实他们的担心是多虑的这样子的感觉，
了解，
对，然后台词协助修一下或者给一点建议说或许有一些话不用真的全部讲出来，
流逝的时光，
流逝的时光，流逝的时光，我觉得是香水的名字，我还可以接受。
Oh, OK OK，
对，但他后来就是说，他说这个叫流逝的时光，然后好像有下了一个注解还是怎么样？
对，
那个我就不能接受。
对啊，
我已经感觉到他送你，然后说这个东西，这个是流逝的时光，我就知道了。OK， 不需要再多说什么。
好像有在对时间这件事情有下一个注解。
I understand，
就跟旅行的意义，我真的觉得我就去听陈绮贞唱就好了。
Too much, too much， 不要再说了。对，大概是这种感觉。
OK，OK，、okay, okay,
好了，大概是这样。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集。那今天聊完这一集之后，我们下一周又是电影吗？
终于要迎来影集啦！但我们其实真的翻了好多啦，所以真的有热度的作品或什么，我们其实真的最近好像比较刚好在淡季的感觉，不管是电影啊还是影集，最后我们觉得我们其实已经聊了就是这个演员跟炸鸡的很多部电影，我们好像应该要完满一下这个炸鸡宇宙，
哎，感觉好像错过了他我们的节目就少了什么的感觉，刚好他上来没多久，
对，
热度还在往上冲中，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就聊聊看，就算没有也当作是真的是几部沉重题材下来之后
一个比较轻松的作
品，一个比较轻松的题材的作品叫做
炸鸡奇遇记，柳成龙有演的作品。
Yeah， 他真的是跟炸鸡超有缘的。一直在炸鸡耶。对。
就之前那个喜剧大家应该都知道机不可失，然后后来的就是异能也要卖一个炸鸡。
对，现在直接把炸鸡取在上面了这样。炸鸡奇遇记。
对，然后我觉得真的像你说的喜剧也让我们在这个忙碌的时候有点喘口气的感觉。
是的。好，
蛮期待的。
那我们两个戏剧顾问今天录到这里就这样啦。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到各大Podcast 平台给我们五星好评，
让更多人可以加入我们。
如果呢想要赞助我们的话，我们的赞助功能也已经打开了，
给我们一点支持吧。
如果呢想要跟我们做交流， IG 脸书粉丝专页都可以私讯我们，我们这边都会尽快的回复你哦。
没错，这部电影热度蛮高的，所以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OK， 那我们两个戏剧顾问今天录到这里就这样了，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